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回来。每一年回来就知道自己又老了一岁。23年前在教会，脖子、颈椎不舒服，开了刀，当时呢一痛起来不能抬头仰望主。16年以后背又开刀，所以变成要谦卑侍奉主，站不起来啊。但还是很高兴回到活水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，也代表我们芝加哥回到中福哈，到加州的几个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，也很为他们感恩。赵红、陈静、许慧琴都当了区长啊，蛮大的位置啊。然后卢板姐妹呢也在那边实习帮助，也带领。就光一年带领好多位信主，我们为芝加哥活水教会感恩啊！好不容易回来哈，你弟兄姐妹说老牧师回来可能要讲安慰鼓励的信息，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啊，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果园血案充满了暴力哈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哈？但我们想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也值得我们的思想。好，我在这哈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把神的话读一遍啊。果园血案，我也是第一次有用这么多经文一起讲，但是都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先请姐妹们来读好吗？马太福音这个部分，请。好，马可福音一起念，弟兄跟姐妹，请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那马可福音很简单，基本上是重复了马太福音的啊。好，现在换弟兄们，请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好，约翰福音是一起念，请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耶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好，这是耶稣在活着的时候最后一件神迹。那这一段的记载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晚上，我也可以来定题目叫飞环的夜晚。本来是祷告，变成捉拿，变成砍人，变成医治啊，非常的变化的细节啊。那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呢？我们要一起念。你发现四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的不同。发生的地点啊，是在克西马尼园。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带着门徒去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罗马的兵丁来了，跟祭司的差役要来捉拿他。所以呢，这一段里面，如果我们看一处的圣经，似乎不够。你必须从四处来看的时候，刚才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的互补。比如说马太福音记载的稍微详细一点，他提出了耶稣是有能力脱困的，他说，我可以差派12营的天使 我可以解除这样的危机。那马可呢，刚才读的时候发现基本上没有新鲜的，很已经讲过的他再讲一遍啊。那路加呢，你发现他也是他提到了出卖的犹大亲嘴做暗号，然后他指出这个路加福音中砍掉的是右耳啊，然后呢指出门徒在问这个场合这么光紧张当中要不要拿刀带刀啊。那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看约翰福音可惜了一点，因为指出了谁被砍，谁砍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卷福音书我们一起看的时候，我们来学习哈这一段的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提醒。所以既然血案嘛，发生的是三位重要的人物，第一个被砍的马勒古，凶手彼得，指袭这个事件的耶稣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最后一件神迹果园发生的这个血案里面，我们看看有哪些可以学习的。第一个，来从马勒古身上学。马勒古被削掉右耳嘛，是不是？马勒古在圣经也没地方出现，就是一个地方。圣经记载他是祭司的什么仆人，就是差役奴隶，所以他是隶属于主人了、他也有不得已的情啊，那个条情况当中陪主人去抓耶稣。从某一个角度看，他有现实的无奈啊。如果他是祭司的差役，他主要的事应该在哪里？应该在圣殿，应该是帮助这些祭司们做服事的事情哈，崇拜献祭方面的事物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可能也要保护祭司，所以带着他去抓耶稣，协助祭司抓耶稣。然后呢，他不得已只能听主人的命令，就到了这个科西玛尼园。他遭受了意外的伤害，他没想到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应该很容易嘛，没想到他走到这个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怎么突然有凶手出现了，砍掉了他的一个右耳。所以呢，他是很可能为什么会被砍，他应该不会站在他后面，他表示保护的这个祭司站在很前面，所以彼得一砍的时候最接近的那个人就是他，所以他被杀了。那有一个学者他说呢，彼得的一砍下去，砍到右耳的时候，右耳并没有掉在地上，还挂了一丝肉，摇摇欲坠啊！我不知道他怎么查出来的哈。但是无论如何痛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意外伤害来抓耶稣，还有很多的兵丁一起来，应该没事的，怎么突然有一个人拿出刀来砍掉他的右耳？遭到意外的伤害，疼痛难过可知的。第三，他经历了神迹，被砍掉疼痛之际，没想到耶稣突然摸他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，这是耶稣行最后一件神迹啊。然后后来就被抓被钉死嘛。马勒古这是他心中一定很难得永远忘不了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我要去抓耶稣被砍掉突然又被医好，而且没有上药，没有缝针缝针就恢复了。所以对马勒古而言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光景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谁？拔刀护主的彼得。当这些人靠近耶稣的时候，这么多人，也有罗马的兵丁，也有祭司的差役，他没有想到他们既然围过来的时候，彼得砍上去了，伸手拔出刀来，这里面没讲，但是到约翰福音讲那个人叫彼得嘛。当不是长刀长剑，大概是我们手肘里面的匕首，匕首犹太人习惯带小刀，一方面生活需要，切断绳索啦等等，还有呢长途旅行保护自己，万一 危险的时候，这个短刀可以防身自卫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他们常常准备革命，因为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下没有自由，所以很多比较激情的这个民族主义者，他就一直想，我们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怎么可以给罗马政府管呢？所以身上常常带着小刀，只要有机会，人一呼喊的时候起来革命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被称作奋锐党的西门，那奋锐党就是常带小刀的那个人。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是常常听耶稣什么时候喊口号起来吧那啊、哦、那个人。所以呢，带小刀在犹太人里面是不陌生的，不陌生的。彼得一看到这个光景，他们要来捉拿耶稣。彼得的性格一向就是走在前面讲在前面，性格冲动，所以一看到要抓拿耶稣了，那犹太亲嘴完了，有人接近耶稣了，他就拔出刀来，就砍向最接近耶稣的那个人。你发现彼得的这个动作，你觉得有没有优点？有没有？有的，因为他护主，爱耶稣嘛。任何人侵犯我的老师，我保护他，我要对付那个人。所以他拔刀的时候，哎，某一方面是很好的一个动机，但是行为却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当彼得砍这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几个地方是不需要的。第一个，这是一个无效之举。护主心切，爱耶稣值得嘉许，但是呢，从大环境来看，他一把刀，你觉得能做什么？即使他一把刀砍下去的，另外还有几个门徒？考试一下，还有几个门徒？十个。确定？哇，你要私下讨论了啊！出卖耶稣的犹大就不要算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有几个？十个。彼得一砍下去，另外十个也拿出刀来，十一把刀吧，哈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些带罗马兵来抓耶稣的，你不止十一个，一大队的军兵呢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去保护耶稣无效的，达不到效果的，自不量力的。而且彼得又是一个渔夫，对不对？渔夫的专长是捕鱼，他不是像华人中国人讲的金庸讲的那个武林高手，以一当百，技术高强，那种不是的。所以无济于事，没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做了这个动作。第二个呢，你也发现这是一个不虚之举，因为呢，如果要反制，主要反制说你要来抓我，好，我拒绝让你抓，他大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。为什么？一个营在罗马的单位里面，有人说600，有人说300，不同。如果我们说300好了，300人来抓耶稣，你11个人反抗没有效果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不需要。如果耶稣要做这件事情，他即可。所以刚才读的圣经讲，我可以差派多少人？12营呢？如果一营600，总共多少？你们都理工科的，数学还不好啊？600，然后12营呢？36000呢？对不对？三百人，假如一营300人的话，如果600呢？啊，72000，十二营啊！啊，不要算了，我要故意凸显的，就是说来的人很多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：“你一营300好了，600好了，我可以让天父差派12营，好几倍要保护我的人。”耶稣要脱困很容易的，而且耶稣呢也是可以一个想到了哈，就是说你要逮捕我，那你这个要这样的方式保护我，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不知道他今天晚上会出事？为什么知道？他已经讲了嘛，今天晚上犹大会有人要亲嘴出卖我，所以他也知道科西马年会出事。 所以今天晚上呢，好，我要脱困的话，彼得约翰等等带着门徒，我不到科西玛尼园祷告，我换到另外一个祷告，可以不可以？在他讲先知，他也可以知道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不虚之举，自己可以解决。所以你看新约圣经，耶稣每一次有患难的时候，他从来也没有需要门徒来保护，他自己都可以解决。那另外呢，这也是一个不智之举，非常没有智慧。因为呢，耶稣三年来讲的福音是，你们要爱自己的邻舍，甚至要爱仇敌。好，现在耶稣讲的人，大家听的印象，对耶稣的印象也是如此。突然耶稣现在被保护的时候，动刀，耶稣也默许砍得好。那他讲到这个人就被否定了。所以做这件事情呢，事实上不智的，你等于是把耶稣所行的否定掉了。所以耶稣并没有肯定他，说你彼得你砍得好，谢谢你保护我，因为是不智之举，马上叫他收刀入鞘吧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啊，这个人啊是有爱主的心，啊，我们也感谢神的，就是彼得的刀法不好，如果一砍不是耳朵是砍头，那头咚掉下来了，那祭司们就说你看吧，耶稣口中讲爱仇敌，现在呢，一旦有危险的时候，你看他训练他培养的门徒全部造反，全部这么凶，所以他一生传道的就变成没有意义。所以彼得的行为很多时候变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这个，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什么呢？耶稣了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主，实现主爱的。当他砍的时候，你看第一，这位主呢，他知道他降世的目的是什么，我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拯救世人，所以我不是来用武力来做什么抗辩的，他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，所以有机会避免罗马兵丁的捉拿，我也可以逃避另外一个地方的祷告，你抓不到我，但是呢我来。所以你看圣经很多地方的时候，耶稣所以降世为人，目的就是走向十字架，他出生的目的为我们而死，假如这个时候你来保护我，我免死了，他的救赎计划就不能完成了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罗马兵丁的捉拿，主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为了完成救赎计划，所以我仍然要去喝这一杯苦杯。所以经上常常有这样的记载嘛，像你看以赛亚书53章，你看很多的经文都说他来如羊走，我们如羊走迷，他来就是要成为我们的羔羊，替我们代死的那一位耶稣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也看见他彰显了一个无比的爱，了不起的地方，你看到耶稣在这个危难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这一位耶稣他所表现出来的爱是让人家敬佩的。第一，对马勒古，马勒古是一起跟祭司要抓他的人，他现在被砍了被杀了，如果你我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高兴吗？对不对？你抓我活该吗？呀，砍得好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你没有讲，你看发现削掉了一只耳朵以后的马勒古痛苦当中，耶稣马上伸手医治他。爱一个人讲很容易，做很难，而且是爱一个想杀他要捉他的人更难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件果园哥西马尼园这件血案的当中，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他还是把这个爱流露出来。爱人不容易，爱仇敌更难。第二个我们也看见啊，你看啊，有一个这样故事，在美国初创建国的时候，华盛顿带领大家开始建立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仇，有跟叫缅拉的有仇，他既然去报复要杀他全家，结果还好没有得逞，没有得逞了以后当然被抓，为了有效的管理刚刚创立的美国，所以华盛顿执行要他死刑，宣布他执行死刑，结果没想到执行死刑的时候 被要被暗杀要被杀的免拉替他求情，结果免拉去的时候求他赦免，结果呢华盛顿说不准，我不能随便要赦免要杀人的人，他是你什么朋友？结果免拉说我不是他朋友，我就是他想杀的人。因为这句话华盛顿特赦，这个爱就变成了一种很伟大的一种结果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不是说对耶稣时期才能做得到，像免拉也给我们提醒，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谈爱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进步到这个地步。那第二个呢，你看他对彼得爱主的心值得嘉许，但砍人的行为是非常的不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说收刀入鞘吧。为什么讲这边？后面有讲一句话，因为凡动刀的怎么样，必死在刀下。这是爱的一种表现，有没有注意到？那劝说彼得，你现在动刀，表示罗马兵丁最先杀的是谁？拿刀的那一个嘛。所以这里面医治马勒古，平息罗马兵丁祭司的愤怒，然后这个人没事了。好，现在也一样，告诉这个彼得，赶快把刀收起来。否则你手上还有刀的时候，罗马兵丁可能乱刀就砍过来了。这是他对彼得的爱。所以呢，整个事件平息下来的时候，让彼得免于被杀的危险。对门徒，这句读起来我们一起念经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哎，这样读一下。罗马兵丁说，你是不是就我要抓的耶稣？他说我就是。那就我就是的时候，耶稣的爱在这个时候很快就流露出来，门徒跟我没事，如果你要抓我你就抓我，让这些人去吧。所以其他的门徒这个时候就离开了，就逃走了，否则的话就全部被抓了。所以我们看整个事件很快的时候，你看见耶稣的爱很自然的对抓他的马勒古，对想护卫他的彼得，甚至对其他跟随他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认识这样的一位主呢，是一位很美的一个信仰，就是超越了人所能做到的一个范围。最危险的光景当中，他想到的是别人，他包容的是对他不利的人。好，事实上这个整个果园学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可以从马勒古身上来看到，如果马勒古哈，我们常想他是最后一件神迹，他是最后一个被耶稣医治的人，但是在后面假如这个人被医治以后改信耶稣了，他哪怕是出来做个见证，你相不相信使徒行传会不会记载，福音书会不会提到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发现就结束了，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。换句话说，马勒古可能跟这些祭司跟这些靠近耶稣旁边的罗马兵丁一样的，看见神迹，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仍然不信的恶行，还是不信。所以马勒古是很我们让觉得很可惜的一个人。今天在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来了，听过福音，也听过很多人被主得着的见证，甚至他看到的也是耶稣在某人身上所显的神迹，还是不信。所以这几年你会常听到，哇，资深慕道友，钢铁慕道友，后来变成骨灰慕道友，最近我才学到，那已经到快到棺木了，还是不信的那个。他就是看见教会静静说很多人改变，很多人改变，那个不信的恶行我们会很可信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，如果你也在教会出出入入啊，听过很多的福音，也看过很多的见证，不要像马勒古，这个神迹要变成别人的神迹，变成你活出来看见神迹改变的契机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也看见要学习收刀入鞘。刚才有一段圣经里面，特别路加福音记载了，路加福音22章49节，一看见风声鹤唳， 感觉情势不对，就有门徒在问，我们要不要带刀？我们要不要带刀？后来我们知道，因为砍人的是彼得嘛，肯定问的可能也是他。耶稣，现在光景不对，我们要不要拿刀？这个意思。彼得或者说门徒哈，知道在这种光景当中需要拿刀。请问刀在手上会不会有安全感？刀在手上会不会更能想象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？是的。所以刀它象征了什么？OK， 我们讲，所以当时呢，他就想说，现在光景不对，我们手上有刀啊，起码可以解决一些问题。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。但是你有拿刀，是不是你也最危险？有了解这意思吗？因为罗马兵力一看，哦，这个有刀，手上有武器的，先抓他，先杀他嘛。今天我要这个应用在教会也是，你现在手上刀本来是一种资源，刀是一种工具。我们会不会常常处理属灵的事情，常常说，主啊，我有刀，我有那把刀，我很想用我的刀做属灵的事情，来替上帝，来替耶稣解决问题。所以在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侍奉当中，我们会不会常常带着一把刀？这把刀很可能是什么？那这边讲的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哈？拿刀。有没有自以为聪明的刀？在教会久了，这个我懂，那个一样我会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在教会所表现的时候，无形当中我们很少说谦卑的体贴主，而且身上的自以为聪明的那一把刀先要拿出来。也很可能是金钱地位的刀，所以教会我奉献的钱多，所以我讲话的声音大，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多，或者说这些地位，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的刀就变成要控制教会，管理教会，而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，侍奉教会。有没有你恩赐经验的刀？你才刚信主两年，我信主20年，过去我怎么样做，过去怎么样做。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起服侍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安静的在主面前祷告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拿一把刀。所以今天在侍奉里面，这把刀很可能就成为教会的伤害，不是砍敌人，而是互相之间的争斗。你有一把刀，我也有啊，我的刀还比你长，我的刀还比你的利。所以教会里面常常因为有刀才出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在教会啊，常出问题，他们不是那个慕道友，常常刚信主不会出问题，你知道，因为讲道他迟到，还没讲完他走掉，讲道的当中他睡到啊。他教会没有威胁性，真正的在教会常常出问题，就是因为我懂，在教会侍奉久，我的恩赐强，别人说哇你会这个你会那个，所以那把刀越来越大，那把刀越来越强。所以常常就是哇我要带把刀，很多时候你就发现是用自己的意识。像这些呢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刀常常有刀在手上，你就不会靠神，你就会靠自己，我的经验，我的什么，我的什么，我的什么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彼得拔刀的时候有这个问题，一个是拿刀问了，后来彼得就拔刀了嘛。说话快行事快的彼得还没有问耶稣说，他只问能不能拿刀，结果要抓他就拔刀，他动作太快了。所以呢，一个这个彼得哈不经思索拔刀来保护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举动护主，他的爱心，他的动机可取，但是行为并不可取。看似勇敢爱主，而是不义之举。有善良的动机与目的，也要有合一正确的手段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拔刀，我们有刀，我们有经验等等等等， 是因为我们动机就想爱教会，我们的目的也希望教会好，但很多时候那个手段，我们开会时候的话语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这些都可能出问题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嘛，冲动是魔鬼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在教会他突然拔刀也不没有问主，这种的情绪的冲动常常在教会是误事的。所以刚才讲在教会容易出问题的，又分裂的不是那个底层的信徒，常常分裂的都是那些长老执事，他有恩赐，好，在教会冲突了，带来一批人另立一个教会，开拓另一个教会。所以很多这种冲动的决定就让神的心难过受伤。彼得的拔刀增添了主更多的麻烦。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学习不要随意拿刀，更不能冲动的拔刀。所以你看到有些教会在开长执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大家都拔刀了，开开开到一半拍桌子啊，还有一个丢杯子，你知道真的是有啊。那从长老之间执事之间你去冲突，你怎么建立教会？所以很多人在教会服事里面那一把刀不是建立教会对付敌人，而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伤害。所以彼得的拿刀，彼得的拔刀都不应该在教会发生。好强、冲动、自以为是的刀要收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服侍起来讨论开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把经验，你看我带的小组比你带的强，我带的团契牧区比你强，所以不知不觉我们那把刀就会出现，我们就用那个刀来开始复试。结果呢，这样的冲动，你的小组你的牧区 长大的另外一个小组另外一个牧区受伤了，造成不良的后果。所以主就会呼吁我们，常常想到我们一起复试的时候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也要叫那些人得福音的好处，不是为了我。牧羊也是，不是哦，牧师在这里，牧师传道人在这里啊，等等，而是为主的缘故。所以常常要被提醒，当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，主可能也透过这样的环境提醒我们，收刀入鞘吧，收刀入鞘吧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过分冲动，要体贴主的心意。我们看到效法主的榜样，刚才提到的耶稣的爱心，他无论是对仇敌马勒古，无论是对这个软弱的彼得，无论是对捉拿他的兵丁，你发现他都以体谅、包容、关怀、无私来带领他们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如果这个活水教会要继续成长，很大的一个关键不是哪些更多的恩赐人给我们，很多恩赐人进来，个人带一把刀，活水也很危险。很多的教会的分裂冲突都是太强，恩赐太长就变短处，恩赐太长就变别人的难处。所以在侍奉里面，假如我们体贴说，你看主在这个环境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，他想到的是医治马勒古，体贴彼得，体贴众人，他用爱心来走完他的一生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跟随主效法主学习主的时候，效法什么呢？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成长。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希伯来书讲长存不是一时的。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爱可爱的容易，他常常送鸡肝给我，猪肝给我，我爱他很容易啊。如果这个人开会的时候给你顶两句，你就发现要爱他就难了，就很难了。但是教会就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活水哈啊，这么多年来仍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。所以活水还是很美的，很可爱的。继续继续，让这样的爱心在活水。 在发展。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别人外邦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，我们就有见证。最怕的是什么？你看又一个教会出来的活水出来的，跟活水不合的，活水也有问题的，那我们在这边就失去了见证。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教，要效法耶稣爱心的教会，记得这不是容易的事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走十架的道路，让教会继续兴旺，想想看我们的爱心经得，能不能经得去考验。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夏令会，有一个牧师来讲，然后教会谈爱心最简单的方式，下礼拜你做礼拜请你不要坐原来的位置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师班当然例外啊。因为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固定，你永远坐那个位置，你的好朋友就那个位置，你不认识新来的人你怎么爱他？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下礼拜开始我们要换位置，你要坐在你不认识的人旁边，你坐在跟你比较不熟的或是很少打招呼的人旁边。很多像你爱宴会不会都找很熟的人坐在一桌，所以不认识的还是不认识，好的啊还是很好。那这个教会呢，还不是到普及的爱、宽广的爱、合神心意的爱，是不是？盼望活水教会啊，坚持有爱的教会。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的恩典、神的赐福就源源不断。效法神，效法主的爱心。好，我们来念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。现在我们在活水 Naperville， 很多人还没有信主，能不能认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呢？端乎在有没有爱心。好，请勿要存弟兄，当然包括姐妹，当时当然都是跟弟兄讲一样，所以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这是我们神给我们。所以你也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人问，请问神最大的诫命，所以耶稣给他总结嘛，旧约里面讲神的诫命讲几条，十诫嘛，到新约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把它浓缩到几条，两条嘛，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，其实也相反啊，爱人如己嘛。如果你再去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你发现浓缩成一条，你们要爱人跟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用的那个是单数，神的命令，这个是单数，表示是一个命令。信跟爱，信望爱的自信跟爱是一个东西。假如我们很有信心，在教会侍奉很有能力，就是不理人，就是不跟别人讲话，那这个信心是假的，这个爱心也是假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这个科西玛尼园最后一件神迹的时候，不只是砍人的彼得，被砍的人，你看见那个背后里面真正要流露的是耶稣基督的爱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哈，效法他的顺服。你知道吗？整本圣经如果你从创世纪看，一看到启示录，顺服的品格是贯穿的。亚当夏娃如果顺服就在伊甸园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不顺服被赶出伊甸园，所以今天整个世上的人都沦落在这个光景里面。但是神也应许在启示录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接受主顺服主，神就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。所以顺服是所有品格之母。今天在教会虽然有很多的职别职分，有传道牧者等等，他要我们的是彼此顺服，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。刚才讲跟爱心一样，主可以逃避这个苦难，他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完成救赎的计划。主爱我们，所以呢，他愿意一生顺服主的命令。所以顺服是整个基督教的主要教义，也是神子民跟随主必须学的功课。这里面有几个顺服的功课。顺服，我们请弟兄先念，请 今天我要顺服人，顺服教会，它的基本的概念是因为基督是生命的主，我被主得着了，我生命被改变了。好，姐妹呢，请。很多时候顺服就表示我们不完全，我的恩赐也不是没有缺点，我顺服是表示我愿意谦卑的继续接受主的调教，主的带领，让我们更加的合神心意。弟兄请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上出问题？因为我们不顺服主的安排，不顺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，以至于我们出这个问题。最后姐妹，因为今天教会大家都投票了，我们要把教堂盖在这里，但是我不同意，我一定要盖在别的地方，你发现神的心意怎么成全？所以这个顺服当中，你就发现我们是放下自己，我们是成全主的心意，我们是成全众人的想法。好，最后一起念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顺服神，神就赐福我们带领。我在教会在以前牧养的时候，牧师也提过，那你说顺服怎么顺服？三个原则盼望继续保持下去。第一个，顺服职分。今天有牧师，有长老，有执事，有什么什么小组长，他赋予神赋予他这个职分，那我们就顺服他。即使他年龄比我小，即使他学位没有我高，即使他信主的年龄比我短，顺服他，因为每一个职分都是神给的，每一个职分都是神圣的。我们也提过，如果一个像这个今天诗班啊，好，比如说今天是乐密指挥，请问范卫平要不要顺服他？你们要。他说站起来，他要不要站？他说你是我太太呢。哪怕是有人是当儿子的来指挥，然后比如说小女子说：“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赞美主。”你说为什么？我是你爸爸呢，我是你叔叔呢。他有这个职分，他今天领师，他神给他这个职分，弟兄姐妹就要顺服，这是属灵的家。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顺服的时候，谁顺服谁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把这个观念带出来，顺服职分、职位。第二个顺服谁？还记得吗？顺服专业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牧养有牧养属灵的东西，但是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有建筑，有很多的东西。比如现在有电脑，有这个东西。那我们说，哎，今天我们这个电脑机器应该买什么，做什么？然后呢，大家讨论。我会不会因为我是主任牧师说不行，听我的，应该买这个，应该买那个。如果我不是懂那个，我要学习顺服这些专业的人。啊，如果指挥得很好，那我在下面听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唱，这个地方应该大声，不应该小声，我就跟那个指挥范卫平说，这边要改，我要尊重他的专业。范卫平也是有专业，广州什么的哈。所以神也给他曾经的预备了。那我不认为说我是主任牧师，我一定要让你改，不。第三，要尊重顺服多数，有一些很多是相对的东西，不是绝对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教会说，哦，刷油漆，我们这个墙我们应该擦这个灰色，有人说不行擦白色，有人说不行要擦浅蓝色，哇，众口难调，你怎么办？好，这个大家就用多数来表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大家都认为差这个浅灰色，那我也不能说我是主任牧师不行，白色就是白色，不妥协，永远白色，这也不应该，这没有绝对的真理。把这三个原则应用在教会，职分、专业、多数，用这个顺服，你发现把爱彰显出来， 不给魔鬼留地步。每个教会要走得好，不是好像主啊，我们设立一个教会，它就永远下去。我刚刚从中西部回来，有很多的教会也很可惜，分裂，然后呢吵架，甚至年轻的牧师传道人还不是牧师讲道，在下的长老就说：“你讲道干嘛那么凶？”那他要讲什么？因为讲到就是有责备嘛，有劝勉，有安慰嘛，所以责备也有是他的职位里面。所以教会你发现讲爱很容易，真正的从顺服里面表彰爱，这是教会真正的一个目的。好，这句经文我们一起念。像基督的顺服绝非对我们有害，而是过完全生活的唯一途径，好吗？这是这位非向度讲的这句话。像基督的顺服，它不对我们没有害处。有时候我们会不习惯，好像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，事实上这些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是让我们过完全生活的必要条件，也是唯一途径。我们看今天的，好，既然没有结论就结束了啊。我有这一次回来，我也在想，就这一段经文对弟兄姐妹会不会感觉太严厉哈？血案、杀人啊等等。但我一直想，或许我们现在教会也可能还需要继续往前迈进的十年、二十年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啊，在这个最后一件神迹的当中。看见马勒谷的不幸，我们要平静；看见那像爱主的彼得的冲动，有好多刀我们要拿丢掉。然后我们效法耶稣那种爱众人、爱仇敌的心，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。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，相信神继续赐福活水教会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感谢主设立活水教会，直到如今也看见很多旧的老的弟兄姐妹还在这里聚会侍奉你。主，这是主你的恩典，主也是你给我们继续学习的功课。我要在这里边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继续祝福祷告，愿主继续托住，让活水教会幕后祝福大过先前。主啊，继续延长神子，扩张疆界，让活水教会可以在各地设立你所喜悦神的家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赐福我们当中或许有弟兄姐妹因为服事受伤的，愿早上你听得到一个主你自己做缠果，做医治。主，或许在我们当中在侍奉不是我们本意，我们常常拔刀拿刀。主啊，让我们懂得隐藏，让我们懂得谦卑，让我们学习不冲动。主，让我们继续效法主你自己的完美的品格，来作为我们一生学习的标杆。主，赐福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